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第二十章我们上一次把千禧年的四种观点罗列了一下，但是我们要稍微进入它的经文，做一点对它的观察。你会发现二十章呢出现了三个场景，一到六节是对千禧年的描述，千禧年或者一千年被提到了很多次。七到十节呢是对最后征战撒旦被击败的描述。十一到十五节是对最后审判末日光景的描述。你看哈，千禧年的描述，征战撒旦被击败的描述，和末日大审判的描述。好，我们要看两个问题，就我们试着来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千禧年到底是什么？第二，千禧年当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先来看一到六节，千禧年到底是什么？简而言之哈，我先说结论，我个人认可吴谦的看法。如果吴谦翻译的不够好的话，可以翻译为非谦，就是不是字面上的一千年的意思。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理由是，迄今为止这卷书，至少迄今为止整卷书都不是照着时间的先后顺序写作的。但如果我们照着一千年的那种发生观点的话呢，它不可避免的要照时间顺序去理解它，才能产生那三种看法。因为它是循环螺旋结构描述的，所以呢我们不能把二十章单独摘出来说它是照时间顺序描述的，我们也得至少认可说二十章也照循环螺旋结构前进。第二，迄今为止启示录当中的绝大多数的解经几乎都不是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的，而是照它图画的象征的背后的意思去解释的，对不对？我说的绝大多数，可能启示录的二到三章七封书信可能字面意思的内容多一点，但是连那里都不完全是字面意思，对不对？你发现没有啊？对，因为那里描述的很多都是需要背后的那个象征的意思，对吧？包括我要劝他向我买眼药，这个穿白衣等等，它都不完全是字面的意思，对吧？好，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在新约另外的部分，就是新约其他的六十五卷书，从来都没有提到过基督再来和最后审判之间隔了一千年。我们得承认，就是其他六十五卷书完全没提过这个事，对不对？而如果这里突兀的提了一个其他六十五卷书从未提到的一个观念，首先作为诚实的解经人，我们就得想一想，这么突兀的想法符不符合已经解经的原则。我记得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启示录当中的任何一个观念几乎都在其他六十五卷书当中被反复提到过了，并且是基本的神学观念，而非这个稀奇古怪的观念。这是我认可吴谦的第三个理由，就是如果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完全按照字面意思，完全按照其他六十五卷书没提过的一个概念在这里提出来，显得我们解经的逻辑不一致，不够诚实。好，这就是我接受吴谦的三个原因。当然同学们也可以这个 罗列出来你接受前谦或接受后谦的三个或者说五个原因都没问题哈，啊，这就是神学院讲课的这个特点啊，你只要罗列出来这个原因，觉得这个原因还有一定的说服度就 OK 啊，这是我罗列出来的三个原因。好，我们要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千禧年当中，哦，我们虽然是我是无谦，但是我们在这段经文我们还会用千禧年这样的词汇来概括哈。无谦不代表没有千禧年，我们当然相信有千禧年，只不过这个千禧年的时段到底是什么而已，对吧？好，我们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千禧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很重要，经文告诉我们了，对吧？首先经文告诉我们在千禧年中发生了一件事，第三节撒旦第二节开始被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翻闭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再迷惑列国。首先经文第二节第三节提到一件事，就是撒旦被捆绑被封印被放到无底坑里。那撒旦为什么被捆绑呢？或者捆绑的目的是什么呢？答案说出来了，目的是使他不再不得再迷惑列国。换句话说，这里撒旦被捆绑是有明确的目标的，就是他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迷惑列国。那你或许会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现实哈，教牧现场一定会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会说，教牧现场的人会说，现在撒旦不是天天在迷惑人吗？这个得认哈，撒旦天天在迷惑人呀，迷惑我们呀，引诱人呀，控告人呀，这个是真的。所以请注意，你这个解经就一旦被提出来，你就觉得哇，那至少现在不是千禧年。为什么？因为千禧年期间他是不能再迷惑列国的，对吧？这个人家这个反问的解经逻辑应该是一致的，对吧？ OK， 所以呢你就得必须解释说，啊，我的解释是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不意味着他不能再迷惑人，就迷惑列国跟迷惑人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迷惑列国指的是什么？使列国不听福音。但是迷惑人呢，从亚当到基督再来他每天都在迷惑人，因为新约说了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要像筛子一样筛你们，对吧？这些经文你不能否认，他就换言之撒旦天天在迷惑人引诱人，这是真的。但是请注意，启示录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其实一直在呈现国度，对不对？巴比伦跟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大淫妇跟主的心腹，整个全是一个国度的画面，它不涉及个人的画面，你发现没有？讲到这里的时候全部都是国度的之间的对比了。换句话说，不能再迷惑列国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基督，我为什么说这是千禧年，我认为这是千禧年的主要的论证之一，因为基督在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不是把他的国给带下来了，主的国降临了，对不对？第一次来的时候嘛，主的国度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被立起来了，因着耶稣基督传道差门徒传道不断的在扩展，对吧？这真的哈，主的国度是在扩展的。但是世界的国度呢，撒旦的国度呢，也在征战，对吧？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要被赶出去，但是他不甘心，他要引诱迷惑控告他要与圣徒的国征战。哎，这个新约其他地方提到了，对吧？非常明确的提到了。所以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是什么意思？意思意味着基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是一个列国归主的时代。请注意哦，基督降生之前就是旧约时代，总体来讲，我是说总体来讲哈，撒旦在迷惑列国， 为什么？因为基督降生之前，总体来讲，地上只有一个国家，就是地上的以色列，是真正认识上帝、认识真理、敬拜真神的。其他总体来讲，全部是敬拜偶像、敬拜撒旦，在撒旦的迷惑之下的，对不对？总体来讲，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基督来了，于是他开启了上帝的国度。当他升天之前对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请注意，万民有的时候在圣经当中等同于万国、万口、万民、万国，各族各方其实是同义词。换句话说，当基督第一次来到他第二次来之间这段时间，是传福音给万国听的一个时间。为什么？因为撒旦不能再迷惑列国。在从前，撒旦就是迷惑列国的，整体上只有一个国家是敬畏神的。而这个解经 有没有说服力度？还是有说服力度的。你突然发现，哦，原来千禧年就意味着一件事，意味着撒旦不能再迷惑列国，意味着撒旦主的国度要扩展，要往万民，要往地极而去。这是主封印了撒旦，捆绑了撒旦的表现。他是怎么捆绑封印撒旦的呢？借着十字架捆绑了撒旦，封印了撒旦，使撒旦不能再迷惑列国，使他的福音在列国当中来扩展。哇，这个其实就是他不能再迷惑列国的意思，使列国当中都有被神呼召而来的人来到神面前信福音，对不对？你知道呢，这里还有一个其他经文的依据，使徒行传14:16这样描述，请注意哦，跟这里的描述几乎如出一辙。使徒行传那里描述说，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从前的世代指的是什么世代？
耶稣降生之前。
很明显，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是不是等同于他撒旦迷惑列国？是近义词，至少17:30，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请问为什么世人会蒙昧无知？撒旦迷惑世人，以至于他们蒙昧无知，拜偶像不拜真神，对不对？很明显呀，这个应该这个福音逻辑是很透的。如今，这里的如今指的是什么？耶稣已经降生了，耶稣还没有再来，这段时间叫如今，对吧？至少在《使徒行传》的写作背景下，这里叫如今。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撒旦不能再迷惑列国，不能再让人心刚硬，不能再这个让人背逆神、不认识神。各处的人，各处的人跟列国是不是同义词？很明显，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列国都要悔改，列国都要来认识真神，离弃偶像，不再受撒旦的迷惑，不再蒙昧无知。所以我引的这两处使徒行传的经文跟这里的经文，你必须把它看成平行经文，你就好理解了。哦，原来这里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跟使徒行传那里所说的几乎是同义词。这就是千禧年的日子。所以千禧年发生了什么呢？千禧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就是基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的这段千禧年，神要做的工作就是撒旦已经被捆绑了，撒旦不能再迷惑列国，而列国的人都要悔改，列国的人都要不再蒙昧无知。为什么？因为耶稣来的时候，撒旦和他跟随者已经被捆绑得胜了。请注意哦，这个得胜其实在耶稣在地上的那3年多已经开始出现那个雏形和影子了，你发现没有？我们只能说是一个雏形。他医治病人，他使死人复活，他赶鬼，他行神迹，对不对？这个表达什么？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哈，很有意思，他说他们诬陷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对不对？耶稣怎么说？我若靠着圣灵赶鬼，就是 神的国降临在你们中间了。你们说我是靠着鬼王赶鬼，那表明鬼的国降临在你们中间了，对吧？但我是靠着从天上而来的圣灵，表明神的国降临在你们中间了。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来就表明这个神的国开启了，耶稣基督再来，这个神的国就完满了。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开启到他再来完满中间的这段路叫千禧年，中间的这段时间不叫这段路，叫千禧年。因为耶稣基督到处行走，教导行善事，医病赶鬼行神迹，他在做一个宣告，就是撒旦不能再迷惑人，他要打开人的心灵，他要带人归向上帝，他要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当然他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唯一通天的路就是他。在地上那三年半他在这样做，当他升天的时候，他就把他在地上做的事交给门徒继续做，对不对？他怎么说？我所行的事你们也要行，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在地上的做的区域空间是有限的，不是说我们的能力比耶稣大，不可能的，是说我们要向列国去，而当他当时只是在这个巴勒斯坦那一个地区而已，这就是我们要做比他更大的事的意思。这里跟这段经文又互相印证，对不对？耶稣还用另外一个形象，约翰福音那里提到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世界的王被赶出去。那里世界的王指的是谁？撒旦嘛，当然，上下文你理解，那里世界的王指的是撒旦。为什么世界要受审判，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因为耶稣基督来了，真正的王来了，真正宇宙的王来了，那个建主，那个僭越的那个王，那个偷窃的王就要被赶出去，使他不能再辖制世界。从前撒旦是不是辖制列国，辖制这个世界？他来了，这个王要被赶出去，真正的王要来统管这个世界。所以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用的词是现在。在启示录当中十二章也是这个概念哈，就是说撒旦已经被扔到地上，对不对？撒旦已经被扔到地上。然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就表明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基督了，表明撒旦不能再迷惑列国，不能再迷惑列国。因此基督呼召他的教会向列国去传福音，在列国当中都有归信耶稣基督的。然后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提到，他耶稣回应彼得，其实也是回应教会。我再举这个例子哈，他回应彼得其实也是回应教会，回应所有的门徒。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什么叫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撒旦迷惑列国，撒旦统管世界主要的方式是什么？罪恶和死亡，罪恶和死亡呀，是不是撒旦主？当然，我们知道死亡是罪恶的后果了。撒旦用什么来恐吓人、引诱人？用罪恶来引诱人，用死亡来恐吓人，对不对？每个人都怕死亡嘛。当然，死亡也是罪的后果。但是希伯来书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败坏魔鬼，败坏掌死权的，跟捆绑魔鬼，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是不是同义词？你依然可以说是同义词，因为神已经败坏了他，败坏了这个掌死权的魔鬼啊，使他不能借着死再来恐吓人啊。所以撒旦还有什么工作比迷惑列国更重要呢？这是撒旦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迷惑列国，让列国不敬畏神。因此呢，透过整个我们刚才举的新约的线索，我们认为这里是千禧年中间发生的事情。这里的意思我总结，不是说撒旦不能再诱惑你了， 不是说撒旦不能再攻击你了，不是说撒旦不能在这个在这个引诱你了，会的，他继续会引诱你的，但是他不能再迷惑列国，他不能再迷惑列国。哎，这就是千禧年所发生的事。千禧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几乎就是这件福音的事，对吧？好，我讲的第一点是千禧年的这个为什么我接受无谦啊，第二点就是千禧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哎，透过这一个解经也侧面的论证了我的第四个理由，接受无谦的第四个理由，就是我解释完这个他不能再迷惑列国之后，我认为千禧年指的是基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所发生的事情。 OK， 这就是至少一到三节呈现出来的哈。啊，我们再来看这个四到六节呈现了另外一件事，我需要在解经上来澄清的，我读一下好了。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权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头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OK， 好，解经的难题出来了，对吧？他们指的是谁？咱先界定哈，定死呢就会解经难度就会小一点。这里的他们指的是谁？这个应该不难，对吧？就是指圣徒嘛，就是指神的儿女嘛，啊，这个应该是最不难的一个问题，啊，好，因为叫做他们叫做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没有拜过兽和兽像，没有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这个其实就是指圣徒了。反正这个解释你知道，他指圣徒。那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如果我们是前签后签或者说其他签的话也好解释，反正圣徒将来会复活，基督一起来作王一千年就 OK 了，字面意思。但如果我们是无签的话，这个就有难题了，对吧？这个难题是什么？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谦是基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在这段时间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就表明与基督一同作王在基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圣徒，你说嗨，我在家里都做不了王，还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这个就要去面对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这里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是什么意思？怎么就都复活了？ OK， 然后并且他说这里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过完了。其余的死人指的是谁？不信主的人。 OK， 等那一千年过完了，不信主的也要复活，对吧？并且说在头一次有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的，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换句话说，头一次复活的人第二次死没有权柄，就表明圣徒第二次死没有权柄。哎，请注意啊，他说了哟，什么意思？第二次的死没有权柄，第一次的死呢？第一次的死是有权柄的呀，就是基督徒第一次也会死呀，肉体会死，这个谁都认，对吧？但是第二次死没有权柄，这个没问题，就我们将来会得永生，对吧？关键在于什么呢？对，第一次的复活到底是指什么？啊，这个以乐一直在说一个答案，对吧？这些复活者的灵魂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是拒绝受的诱惑的，是对基督有忠心的，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他说第一次复活了，并且第二次地狱的死没有权柄。逻辑上，请注意，逻辑上 第一次的死就是指身体的死，换句话说，神的百姓第一次身体也会面临死亡，但我们永远不会面临第二次的死，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啊，做王了，已经复活了，对吧？这里说他们首先经历了第一次的复活，并且复活之后与基督做王。那么在这，也就是说在这一段千禧年的时段当中，神的百姓经历了第一次复活。那第一次复活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第二次的复活指的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复活，对吧？这个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并且永远不再死的那种。由此可见呢，很多解经大家都认为第一次的复活很可能就是指的信主的那一刻经历的重生、属灵的更新、基督赐下的新生命。理由是以弗所书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什么？
活过来。
那里用的是复活，那里用的是复活。所以这一点其实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灵性的从死活过来叫复活，肉体从死活过来也叫复活。圣经用同样的词来描述这两者，就我们身体归于尘土之后，主再来会让我们身体活过来，对吧？这个叫复活。我们灵性已经怎么样？死了，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了，但是他叫我们灵性活过来，这个在圣经当中也叫复活。 OK， 所以呢，你如果按这个逻辑再去读这段话的话，你觉得一切都好解释了吧？啊，你看哈，这些人复活了，灵性活过来的人，今天与基督一同作王，好解释，对不对？这一个复活的人，他这个有福，有盼望，圣洁的，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确实重生的人，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啊，在确实在万国当中做祭司，与使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就在今天我们确实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对不对 ？OK， 这就是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就这节经文的解释。然后呢，我们来看龙的永恒的毁灭。第七节开始呢，他就开始记载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城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哎，什么意思？你说释放了好可怕哟，就撒旦被从监牢里怎么样释放了。我们想，哇，这个从前不能再迷惑列国，那基督在那一千年过完了是指什么时候？基督再来那一刻。请注意哦，那一千年过完了指的基督再来那一刻，那一刻撒旦被从监牢里释放出来，那按照前文的逻辑，那不完了吗？他不就继续迷惑列国吗？对吧？不是的，请注意哦，请注意，他被从监牢里释放出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迷惑列国，是为了秋后问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他被释放出来，就是原先在看守所，对吧？然后释放出来枪决的。你开始理解了，对吧？就是原先是羁押的状态，是捆绑的状态，然后把他从羁押的状态拿出来来枪决，把他扔到硫磺的火湖里。哎，你有没有发现撒旦规划了好多呀？八节九节规划说啊，怎么去出来要去迷惑列国，要征战，要人数海沙多如海沙，遍满全地，围营围蒙爱的城。 这是不是撒旦这一切的细节性的规划都蓝图都出来了，对吧？然后突然之间他就没去描述战争的残酷性，他直接说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你看，哇，这个做战前动员这么辛苦这么细节，然后连征战没征战就突然就来了插了一句话说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什么意思？释放出来就是为了烧灭他们的，就是一个直接就是扔到硫磺的火湖里，直接就是在那里永远的受痛苦。所以在七到十节我们看见了一个战场，但是这个战场呢它是什么呢？它好像是一个没有经过征战的战场，是直接一个审判的战场。哎，跟前文很相像，对吧？就是第十九章的那一个十一到第这个二十一节那里说的，还有那个战场，基督直接是来踹酒炸的，基督是直接来这个击杀他们的，歼灭他们的，用歼灭战是比较符合这个事实的，是压倒性的胜利的，是屠杀他们的，对不对？当然在十一节到十五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法庭，这个法庭也没有诉辩双方说，哎，我争辩个三天三夜，我争吵个三天三夜，我怎么怎么样，对吧？这个法庭好像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庭？不是诉辩的法庭，是一个什么？宣判的法庭。这个战场不是一个征战的战场，是直接是审判的战场。你发现没有？这个法庭直接是宣判了，什么？海交出死人来，这个没有记在册上的直接受审判，阴间交出死人，个人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直接是一个宣判。所以你会发现哈，这两处又是平行经文，那个不经过征战的战场，那个直接宣判的法庭，其实是平行经文，告诉我们在末日的那个审判是最终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直接的审判。这里我们看到的跟十九章后面的那个战争是一致的，十九章那里大军集结就忙着要与神的百姓征战，对吧？但是呢你突然之间在文学上这个叫做抵制高潮的，就是在一场战争当中高潮是什么？高潮是打，对不对？啊，怎么你来我往，大战三百回合，你出一拳我出一棒，你出一刀我出一剑，这个是故事的高潮，对吧？但这两个故事全部都是抵制高潮的，就压根没有高潮，直接讲开始讲结尾。你发现没有？开始就是预备战场，结尾就是直接审判，直接屠杀，直接歼灭。啊，意思是什么？好像他们没有争议就结束了，压根没有争议，神瞬间就打败他们。十九章那里用了一个词叫做兽被擒拿。什么叫擒拿？啊，擒拿其实就是一个警察面对这个坏人的一种用词，对不对？直接是这样的方式。二十章那里说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他们，就直接烧灭。所以启示录的主题哈，你发现了很有意思的，它不过是透过不同的主题不同的画面给出了相同的信息。是的，不同的主题不同的画面，但给出的是相同的信息。我再举一个例子，十一章那里说兽杀死了两个见证人，对吧？那你说他们怎么样？过了三天半他们就怎么样？复活了。哎，那两个见证人复活了，对不对？哎，这里说头一次复活的人又复了。各位，你都不敢说以利亚和摩西复活了，就如果是从肉身的角度来讲，当然他们将来要复活，但是在这个千禧年阶段以利亚和摩西没复活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启示录明明说那两个见证人复活了，当然那两个见证人指的是教会，大家还记得吗？那两个见证人是指的教会，是指的所有的圣徒复活了。哎，这里说所有的圣徒复活了，第一次复活了，对不对？又是互相印证。哎，十二章那里 讲龙追着教会跑的吧，但是教会这个妇人却被保护，龙用水冲旷野，但是神却让大地吞灭了水。就撒旦似乎占据着这个世界，但是即使这样他也不能胜过教会，他也不能伤害教会，因为基督已经获胜了，男孩子已经获胜升到天上了，对吧？所以这都是互相印证的经文。你看哈，十一节到第这个二十一节呢，是一个法庭性的审判。法庭性的审判呢，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死人全聚集在一起，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所有的死人都站在那里。这里说无论大小都站在那里。哎，请注意，在启示录当中，无论大小指的就是所有人，就好像新约指的是无论男女，为奴的、自主的，就是指所有人一样，无论大小也是指所有人。这里讲的每一个人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接受审判，对不对？那这个火湖是指什么呢？这个火湖是指的一个昼夜受折磨的地方。请注意哈，火湖呢其实是圣经有的时候呢会用这些形象化的词汇来描述地狱的光景。地狱是一个无休无止持续受折磨的地方，没有减轻，没有减刑，没有出去的门，只有进去的门。真的哈，就没有 出门的路，只有进去的路，昼夜如此，没有尽头，直到永永远远，没有舒缓的一刻。所以呢，这些特性，至少在特性上，你有没有发现地狱跟天堂是很像的？特性就是没有减损，没有减少，永永远远，没有尽头，永不改变。天堂也是这样的，对吧？只不过天堂永不改变，没有减少，没有永永远远的是、好的东西。地狱呢，永不减少的，没有尽头的，永永远远的是、坏的东西。所以呢，这是一个未来的幕后的审判的一个场景。那这里我刚才说了哈，白色大的宝座面前，每个人都站在宝座面前，对吧？但是呢，他特别十二节提到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另有一卷是什么？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哎，审判是给谁的？是给死了的人。请注意，这里死了的人啊，我按我们的理解，死了的人还，你还鞭尸嘛，对吧？那死了人就一了百了，这是中国文化理解的。不是的，这里的死了的人其实就是指的不信的人，就好像前面那头一次复活的人指的是信徒一样。你看，又是一次对照啊。所以你看，死了人凭案卷受审判，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阴间交出其中的死人，个人照所行的受审判。所以你发现了，这些不信主的人要怎么样？要受审判。但是与之对应的是另有一卷案卷展开，就是生命册。生命册，生命册在启示录前文提到过，对吧？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同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岂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换句话说，我们的名字是基督写上去的，没人能够涂抹。我们的白衣是基督的血洗净的，没人能够再玷污。这个应该没问题，对吧？我们的得胜是基督的得胜，永不会失败。请注意，如果你是用亚米念或者说那种律法主义的方式来理解的话，你理解不了了。得胜的穿白衣，而像我这样的糟糕的应该穿不了白衣。很多人理解启示录就是这样理解的，对吧？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行不好肯定名就被涂抹了。这个理解 是逻辑一致的，对吧？他那个理解逻辑是一致，但是请注意，得胜的是基督的得胜，就永不会失败。穿白衣，这白衣是基督的血洗白的，就永不会被污秽，对吧？这个生命册是基督写上去的，谁都涂抹不了，是这样来理解哈。为什么这样理解？其实呢，其实从第一世纪开始就有罗马帝国就有报名上册的事发生，耶稣的时代你记得对吧？那当年报名上册呢，就是如果你死了之后呢，你的名字就会被从那个册子上给划掉，给涂抹掉，这是当时罗马的一种的方式，对吧？我们应该好理解。但是这里说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不死，在当时死了的人就要名字挪掉，对不对？划掉，对吧？为什么这些人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因为这些人不死，就这么简单。因为这些人不死，这些人是头一次复活的，对吧？活到永永远远的，不死，所以就不涂抹。这他都是连在一起的，得胜是基督的，白衣是基督血洗净的，并且这些人是记在生命册上。什么叫生命册？是一个不死的册子呀，就是永远有生命的那个册子呀，表明我们是有永生的人。因此生命册上列的不是行为而是名字，你发现没有？生命册的记的是名而不是行为。但是其他的非信徒那些死了的人被审判是照什么？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啊，为什么生命册上列的是名字？因为是羔羊的行为善行成了我们的善行，羔羊的顺服成了我们的顺服，羔羊的得胜成了我们的得胜。是因为羔羊本来是神的儿子，但是因着我们相信他，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有了神儿女的名，所以我们成了羔羊的人，所以我们在生命册上永不被涂抹。哇，这个安慰和盼望非常的大，对吧？所以请注意，你得永生是靠你的行为还是靠羔羊？靠羔羊。不信的人受审判是靠什么？就靠行为啊。受审不信的人受审判确实是因着他的行为啊。这里的行为也不光只行出来的，还指内心没行出来的恶也叫行为哈。 OK， 这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